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哇，丰田乐又来了。一般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会问你吃过饭没有，今天我问的是你喝了没有。
喝了没有？喝啥呢？喝
水
了没有？
我报告听的朋友啊，在录音间现在我看见新田的那个大大水瓶啊放在后面。
对啊，我已经养成了一个很良好的习惯，就是每一天呢至少要喝2公升的水。
哇，对健康有帮助。
那当然有帮助啦，可以帮忙你这个排掉一些不好的东西嘛。
怪不得。
那你小心水中毒。
不会的。
会的吗？
不会的，不会的。
喝水太多吗？
不会的，每一个人呢他都有这个固定的这个喝水的量，当然跟我们身高体重呢是有关系的。我算过了，2公升的水呢是不足以让我水中毒的。
要多少公升才能中毒？
要喝到很超量的。
我要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
那个万峰就常常在找他的水瓶，跟我一样。
我觉得应该安装一个蓝牙追踪器。每次我的水瓶跑哪儿去？
对啊对啊，我也是常常问这个问题啊。但是看来我们都是喜欢喝水，就不像有一些同工他们是一定要喝咖啡。
你知道我现在从文慧老师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早 C 晚 A。 你知道是啥吗？
当然不知道了。
早上喝咖啡，晚上要喝酒，因为现在都市人压力太大，所以早上就咖啡就提神，晚上就喝酒就去放松。
其实这也不太健康啊，这个啤酒肚的养成就是这个晚上的事。
还有以前的人就没我们今天这么有这个干净的水嘛，所以没办法，他们只能喝酒。我去过一个地方，我好像以前也说过，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们呢就每天有一个修士还有一个修女。修士呢他就有一个5公升的瓶子，修女呢就有一个3公升的瓶子，里头呢都是放酒的。
是从前的一些古迹，
100年前左右呗。然后呢他们呢一天只能喝这么多，不然呢他们就醉了，所以他们就定了这个大小给他们。
其实也很多啊，
很多。他们喝酒，
因为他们没干净的水啊，所以只能喝酒啊。
但是从前的事啊，我就不知道黎西米听见你们这样讲他有什么回应啊。我不知道黎西米是否很喜欢喝酒。
要读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经卷的前后左右。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天成老师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一次不是故意的，我晚了是因为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反正我在一边等你一边锻炼身体啊。
对呀，你在举重啊。天成老师，你这是什么套路？你在搞什么花样啊？
对呀，我就是在搞花样啊！我想体验一下酒正尼西米的生活。
你想体验酒正的生活，该去喝酒啊，干嘛在这里举哑铃啊？
哈哈，给你看看这个图片，你就明白了。你看到什么了？
让我看看。这些应该是文物嘛，很多的酒杯啊。
对呀，这些是古波斯的酒杯。你看都是金属造的。皇帝的酒杯啊更可能是金造的银造的。你来看看这个祭祀用的大酒杯。
哇，这个真的差不多像一条手臂的大小。哦，我明白了，酒杯是金银造的，体积又这么大，所以作为酒正的黎西米，哈哈哈，如果不锻炼手臂的力量，哇，整天替那个皇帝倒酒，还拿着酒杯，哦，真的会吃不消啊。
哎，对了，你真是聪明啊。
谢谢你呀，我就喜欢你平白无事也夸我一番。哎，说起来，这酒正的这个官位具体是干什么活的？
哎，这酒正啊，在古代的近东的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国家，一般由君王最宠信的大臣来担任。工作呢，就是为国王挑选美酒、试酒、倒酒，防范有人在酒中下毒。有些啊，可能是内臣太监呢。
哎，那黎西米会不会也是太监啊？
哎，这个真的没有足够的资料去证实啊。哎，三个字，不知道。
那我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酒正的职位是个常设的官员嘛，真的有证据显示这个官位是长期存在的吗？
哎，这个可能性真是很大呀。在现存的亚述还有波斯的文献和浮雕都有关于酒正这个官职的相关描述，而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著名作家希罗多德也曾经在著作当中谈到波斯酒正以及他的荣耀啊。哎，还有啊，还有刺经多比传有个人物叫阿西卡，他不仅是酒正，也是亚述王以撒哈顿的首相。
哇，天成老师，你这次的资料收集做得很好啊。看来酒正真的是古代近东一个很重要常设的官衔。那乐意也送一项资料给你，算是礼尚往来。
什么资料啊？快说快说，别卖关子。
你知道咱们中国也有个官衔，听起来好像是跟酒有关的吗？
哎，哎，真是不知道啊。你别再故弄玄虚了，快说。
好吧，咱们中国古代例如是汉代啊、晋代啊、北齐啊、隋唐等等朝代都有个官衔叫祭酒。
祭酒这听起来真是挺有趣的。他们都是跟古代晋东的酒正一样为皇帝试酒奉酒吗？
哎，关键就在这里，原来祭酒不是替皇帝试酒倒酒的。
那他们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子的，在中国古代的祭祀当中呢，只有最年长受人尊敬的人才可以举酒奠酒在地上，所以祭酒呢就成为一个尊称，意思是同辈当中最高位的那一位。历史书哈，续汉书百官志二就有那个刘昭注引呢，就曾经提及官名祭酒是部门之首的意思。
哎，你看你还丢书包呢。哎，我明白了，官员当中被任命为祭酒的就是某个单位的首席或者主管。
对呀，权重。
嘿嘿，看你帮助空中家人长知识了。哎，我送给你一个大礼啊。
哦，大哥，你送这么大的酒杯给我，我很少喝酒的。
哎，谁说是给你喝酒的？来来来，把这个绿色植物也插进去。哎，你来看，不是很漂亮吗？
好，酒杯养绿植。
哎，对呀，放在办公桌上，让你一看到它就想起酒正黎西米。
刚才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酒正在古代晋东是很重要的职位。酒正这么重要，我们可以推断酒对古晋东的人也是很重要。事实上呢，也不光是推断，看考古学啊，看到波斯的神话啊、文学啊，还有文物啊，都是跟酒有关。酒好像成了波斯文化的象征和传统。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现在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葡萄酒啊，被认为是在现今伊朗，就是古波斯新石器时代 村庄遗址所发现的六罐的葡萄酒残留物，这些罐子呢，每个可以容纳九升的葡萄酒，酒的历史可以长达7000年。哇，这些酒呢，在1976年出土，具体发现的位置是伊朗的西南部扎格罗斯山北部一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的一座的泥砖房的厨房里面。
哎，我去过耶稣的这个什么加拿婚宴的那个地方，那边也有几个大水瓶，就是放酒的嘛。
嗯，
所以其实圣经有很多这些酒的那个考古的那些东西也是在的，因为以前的人。还是再说一遍，因为以前没有干净的食水，所以他们通常都用葡萄酒呢，因为从葡萄出来的嘛，所以它已经是干净的水可以喝，所以就不是好像今天我们像打水，打水是用来干嘛的，你看看他们在水井，不是谁洗澡给羊给牛给那些动物
喝
的。
对，但是现在我们先不谈圣经，待会谈哈。你们觉得酒对我们的群体我们的文化，我觉得对华人也是很重要的嘛。就因为要出差啊等等，我就经历很多，从前那个劝酒很厉害，那个酒席啊宴请的时候就彼此劝酒。我听说，因为我最近已经很久没有踏足这些圈子嘛，听说现在那个氛围改了，可以不喝酒。那从前我觉得是一定有喝，大家都会劝喝，如果你不喝就好像不给你面子。我经历一个当时哈，很多年前觉得很惊讶，就是早餐的时候
已经喝酒早餐。
真的？那
早餐喝啥？
还
是杨叶吗？
二锅头啊，白色的。
我
很深刻，就是说那边的对口单位哈，就来了，他说跟我们吃早餐没有时间，然后他就拿一个水瓶子，高的那种玻璃瓶子，然后就倒出来是酒啊，透明的，你以为他喝水，是二锅头啊，早餐。
我试过早餐，我的那个亲戚在喝什么呢？喝那些什么边酒，一些药酒。
什么蛇泡的酒？
我那天看到那个瓶子，已经觉得那个样子不想喝了。
对，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领导难道疯的吗？我当时真的这样想。
其实真的是很正常啊。你看，不是有个成语叫做“酒肉朋友”嘛？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呢，在这个餐桌啊、餐酒的场合呢，去谈生意啊、去交友啊是比较容易的嘛。因为你看，几杯黄酒下肚，好像什么都可以，什么都点头。
可能是，但是后来我听有些人跟我说的故事，我就对刚才说那个领导有新的看法。就是后来我回来就跟人说，怎么这个城市的人哇，喝酒喝到这个地步，而且不是一个人，他们所有我们对口单位
很多居民都这样啊，
都是这样。我觉得哇，后来就有人跟我说，因为那个城市经历很大的天灾，其实在他们那一代几乎家里都死过人的，家里或者是残疾，所以他们心里很空虚，就可能是这样，所以喝酒喝得这样厉害。那我一听我就多了一份怜悯了，就觉得如果他们认识主，可能就不需要这些酒精。
其实你这么说呢，我也想起来哈，如果你谈到酒的话呢，我很常，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很少喝酒的。我记得呢，我们家里呢去别人的那些宴客呢，通常我就是我妈妈就在隔壁说，你不要喝酒，你不要喝酒，你喝这个雪什么就好了，就是因为它看起来
跟酒，喝汽水，
对，就跟酒是一样的，
有气的小姐瞒不了啊。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到酒呢，我就联想到很多的那种社会伦理的案件，就是比如说啊，可能丈夫啊喝醉酒酗酒以后那就家暴，就是
醉驾，
还
有
就是酒是跟很多不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比较乖，其实也是哈。我们下一节就谈谈圣经是怎么看我们喝酒这个话题。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意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 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此时你们要行道，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福。
有人说呢，万峰呢，就是没喝酒呢，就已经像喝了酒一样，就可以自带那个兴奋的那个状态。
有吗？
有些人是这样说，
所以我也觉得他不应该喝酒。如果他这么随时都已经亢奋，
不是
还喝酒都变成怎么样？
可能我吃了醉鸡。
不，乐意老师，你是不是见的比较少？通常呢，那种可能平常就没喝酒，像喝酒一样的人呢，通常喝了酒呢，
满脸通红。
不是，就是好像催眠，他也许呢，就是很安静的坐在角落那边，
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喝过酒。
认真喝，
我也是。
我喝的时候觉得好难喝，然后就丢开了。
这也好啊。
我记得我这个舅舅就带过一瓶叫茅台给我喝，我说这么高档，然后我嗅一下，很臭，很像油漆，然后就丢开了。
那其实这样也好啊，
不会享受。
因为酒呢，可能也是有它的
使人放荡。
那刚才他说呢，就圣经说，圣经怎么说呢？既然他这样，我们就先讲那个喝酒不好的一面吧，才讲好的一面。
好，
就是说呢，千万不要被酒捆绑和醉酒，就是刚才他那个表情哈。请新田念一念好不好？新译本的箴言新译本20:1，
有能使人狂放。烈酒能使人喧哗，所有因醉酒而犯错的都没有智慧
啊！你是看他多有感情。请新田说说箴言23:21。
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我想睡觉多一点，酒我不需要。
那以弗所书5大家都很熟悉了，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路加福音21:34也谈到应当自己小心，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的心的时候，那日子突然临到你们。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被酒所捆绑。不过我发现我自己在看经文，我发现其实当中的谈到酒跟另外一些东西联系起来，
醉，就是醉了酒以后才有这个情况。所以如果你不喝醉，是不是就搞定了？
就是有节制啊，还有就是贪吃啊，醉酒跟贪吃跟懒惰啊，还有思虑啊。所以其实呢，也不光是醉酒不好啊，懒惰啊，贪吃啊，还有被挂虑压住也是不好的啊。如果万峰说的对，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醉酒，不要。
哦，那 OK 了，喝啤酒就不醉嘛。
我自己觉得我加一个，我就觉得圣经好像意思不光是不要到醉的地步，而是你不要给酒来捆绑啊。因为他也谈到平行的对比，就是不要给挂虑压住啊，不要贪吃啊，这些都是好像给那些东西去绑住你、压住你。所以你要有自由，不要好像被酒绑住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其实也谈到酒的益处啊。我们来看看
啊，我知道这个提摩太 就被这保罗说你要稍微用点酒，这可以替他的胃部消毒。
被万峰老师说去了，我想说呢，正要念一下这段经文，因为呢，曾经我也跟一个大夫啊，我们就是有
他叫你喝酒啊，
不是不是，他也没有说让我喝酒，但是如果他真要我喝点酒的话呢，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今天我真的是胃不大好的，所以呢，
对啊，你去消点毒嘞，
对，他也用这一句就是刚刚
酒精，
没有刚刚
杀菌呢。
啊，
喝那些消毒酒精。
两位，两位，我先把这个说完啊，就是那个提摩太前书嘛，就是刚刚万峰老师说的那个，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呢身体常常软弱，不要单单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圣经的新译本啊，提摩太前书的5:23。
对啊，你知道，尤其是那些老外们不煲水的嘛，不像我们华人喜欢煮开水，凉白开，他也不。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真的那些水很不干净，
尤其是古代、
对呀、
因为古希腊的医学的医书啊，也谈过酒有医疗的功能，主前大概5-4世纪，还有呢犹太人的一些典籍啊，古代典籍他勒木也讨论过酒对胃病带有注意，所以在保罗那个年代可能真的能治病啊，当然现在有病就可以看医生。
哎，今天也有这些什么酸水啊、碱水啊，那就可以调整那个酸碱度。
就跟从前不一样，所以
就跟酒差不多的功能了。
对，从前可能真的可以治病的，现在你看你做手术啊什么的你可以用麻醉嘛，以前哪有麻醉，可能就是喝点酒或者是用点酒。
你说这关公吗？挂骨疗伤，
扯得很远了。都是你
喝点酒，
这就是我们的本事哈，不要扯远。那回来，当然酒也可以助兴哈，就像传道书也讲过，设摆筵席是为喜效，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哈。这些我也不详细讲。例如刚才万峰也讲的，耶稣啊参加婚宴也以水变酒啊，所以喝点酒，
所以要证明耶稣是喝酒的。耶稣就算在这个圣经里头说，我在这个再来之前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其实所谓的葡萄汁也是酒来的，因为以前就没有分这个有没有发酵的那个葡萄有没有分酒，其实都是葡萄酒。
这个也是很多人讨论圣餐那些葡萄汁其实是葡萄酒，不过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看起来丰田乐呢都没有醉酒，也没有被酒，
没有喝酒的习惯。
对，那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类似醉酒，就是某些东西捆绑你，或者已经到那个边缘，使你好像不能自由？
有啊，
打击
上班呢、我很喜欢上班，每天都有时间捆绑我。
说起来我真的有点同意，因为我觉得万峰呢哪怕他已经去旅行了怎么，他说他很喜欢别人找他，很喜欢工作，
他被需要嘛，
对对，乐意那个工作跟他不同，我是不喜欢因为责任所以我就不得不做，他是真正喜欢工作，到达一个
原来是这样、
到达一个被捆绑的地步。
因为我觉得乐意老师呢也很喜欢工作，
我不喜欢工作的，对不起，
我不喜欢工作的。
我觉得你很喜欢啊，
你觉得，我也觉得你很喜欢、
那你呢？
真的不错，互相欣赏。
你呢？
我我就坦白说呢，我是
你常常都是坦白说。
对，我老实说啊，我老实说呢，我是我很担心自己的曾经啊，因为呢我很喜欢买东西，我很喜欢购物。
那很简单，穷就可以了。
有时候穷，你看现代的社会，你穷啊，还是有办法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信用卡啦，或者是有时候嘛，你看，因为家人可能也很疼我啊，有时候可能跟他们聊天啊，
他们给你钱买东西，
也不是说故意要讲的，可能就聊起来啊，最近好像那个东西也挺好吃的什么的，然后呢，可能家人就会把那个东西买给你，对啊，就是这种。所以我自己也要学会节制了。
就是购物。
对啊，购买东西或者是吃东西，就是有那些的欲望。
你现在有什么方法去防止自己受这些捆绑？
哎，我跟你说，如果是吃东西的话呢，很简单，你就上那个磅秤称一称呢，
每天称
你称一称呢，可能就觉得是时候要戒口了哦，不可以再吃那么多东西啦。如果是那个购物的话呢，就
每天看看这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也是一个好方法，可能要记着吧，很多东西你都要记下那个账，你用了多少啊，还剩多少啊，提醒自己咯，
记账。
记账，
这个我做不来，我最怕。
高山高山居住我们中间，充满恩典与真理，他是神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不知道你被什么所捆绑呢？如果你有什么被捆绑的，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啊，让我们也跟你一起啊，看看我们有没有同样被这些东西捆绑。
一起祷告，脱离捆绑。
可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被这个上班所捆绑，或者像于新田被购物啊所捆绑，
要剁手啊，
也可能真的有听众朋友被酒捆绑，也说不定。
对对对，
那我们真的也为你祷告，对，对，很不容易。
啊，
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晚风，
我是新田，
拜拜。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